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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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雨泽。
今天雨泽弟跟真儿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这个原生家庭的话题。说实在的哈，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生命的表达，除非我们把它变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神的话要道成肉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就像雨泽弟所说的。所以想要真的爱我们的原生家庭，去拥抱它，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决定。你可能有些时候一个不小心过去的一些经历涌上来的时候，你会难过，就像雨泽弟分享说，我其实也蛮心疼他的，从小这么优秀这么棒的一个孩子，这么乖的一个孩子，没有得到父母亲的肯定。那当别人肯定的时候，父母亲还说你是编出来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我们哈哈一笑，但实际上其实挺心酸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讲的时候也哈哈笑，哎，真的假的？
对，听起来你觉得好笑，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原谅的一个事实，因为他的确是对我们人生的一种不断的否定。
没错。
那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我相信他更加的需要，因为你需要有这种鼓励支持，你才能够把你自己的头抬起来。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昨天晚上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坐在床上了，我就安静一段时间，我在想说，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神隐他有自己的意志。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班长，当时呢他的整个状态特别不好，因为这小伙长得特别帅，又有钱，英文又好，以至于他自己非常的骄傲，之后呢目中无人，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虽然是跟我们一个宿舍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大家特别讨厌他，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的辅导员就做一个决定，说我们必须得换一个人来做班长了。那其实我们男生宿舍也不喜欢他，女生就更别提了，就大家已经到了时候都说，你觉得你帅，你帅能当饭吃，我们才不稀罕你呢，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当时竞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刚真儿姐讲的从小到大父母的影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在学校的时候不太跟人讲话，那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上场就演讲了，口若悬河。
不是说口出狂言吗？
口若悬河，然后呢，这个真的是出口成章，结果我就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班长的位置。后来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提前准备不跟我们讲？我说我真不是这么想的，我也没有准备。
是，
但是后来
这就是恩赐。
对，后来呢，我就在学校参加，包括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我就一直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后来没有进去，后来在学校做广播电台。等等等等，我坐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才发现你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第一期的时候，你讲到这个问题，说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主已经知道我了。
是的，
我回头来看，我才发现那都是上帝他自己的预备，
早就已经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这品质。
没错，所以呢，我才觉得说，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主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当你认识主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在我们没有爱神之前，没有认识主之前，他早早都已经爱我们了。
是，其实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图画，就是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些虚线，一些点，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所有的这些虚线，一些虚空的点，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你会看到原来那些毫无意义的散漫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四散在各个角落的那些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这些点虚空，然后全部都是有意义的。
是，
它构成了之所以你会是你的这个状态，那其实里面已经隐藏了许多神提前的拣选恩赐，这个叫做埋下了伏笔啊。只不过我们信主之后画龙一点睛，马上就活了。那雨泽弟呢，我相信说他的这个口才是从小就已经隐藏在他里面的，他只是因为懦弱不敢开口，他藏着，他掖着， 他根本不敢，他没有这个勇气把它抒发出来。
一出门的时候，我们就说去叔叔家了，乖点，少说话。
对，
就埋没了。
对，埋没了。那谁知道呢？他这里面绝对是一个已经是涌流的江河，只不过是像一个洪水一样的把它积蓄在堤坝里面。只要那个堤一削，不就这个
洪流爆发了？
这个、爆发。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你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觉得回头当我们去认识到神他自己，再去看我们生命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讲的是我们到底是谁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圣经当中讲的话，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
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没错。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有想起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来信哈，说到因为自己已经其实离开原生家庭了，有自己的小家庭了，然后就总是不能够原谅父母亲在自己小的时候坐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潜移默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些影响，然后所以想起来的时候就无比的心酸，无比的心痛，无比的苦读，然后呢就不知不觉的就会发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重新去思想说，到底为什么上帝在开篇的时候，在讲到他设计婚姻的时候，有那一句的经文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告诉我们的这个动作，就是离开父母这个动作，包含了你父母亲所有这一些对你的影响，不管是你抓在手上你不能够原谅的，你无法遗忘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把它放下，你不离开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是一直在朝着一个与神相悖的方向在发展的。那我相信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动作，就是我不去斩断我的原生家庭对我那些负面的影响，那些很深刻的我自己抓着，好像像忧郁这个词儿啊，在英文里面它其实原文呢是狗啃骨头的意思。这个单词很有意思，就是这 anxiety 它是有狗啃骨头的意思。你见过狗啃骨头吗？
见过见过。
你就是一个骨头上一点肉都没有，对吧？
是。
但那个狗干嘛呢？就是含着它不放，不停地啃它，玩它，然后拿着那个骨头做它的玩具一样的。
所以后来现在商场里边有很多狗玩具都是骨头、啊、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忧郁和忧虑还有这个心里面的苦毒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明明知道它对你生命毫无益处，你又吃不饱，你又什么东西都不能得到，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狗啃骨头的过程。我已经上瘾了，我对这一份感受，我对我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我已经上瘾了。所以有很多人的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上瘾的心态，就是他习惯想到父母亲的时候的那种心里面酸楚的感受，然后呢他就恋恋不忘那种感受。其实这在心理上是一种上瘾，就是我每一天都得喂一下自己，然后我才觉得舒服，然后我心里面有个人恨着，我才觉得我有力量去面对。但实际上必须要把这根骨头放下来，你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去面对你的新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离开这个动作，你如果没有离开家，离开父母亲的这个动作，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给你的新的关系，那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始一个新的一种关系里面的循环。
前段时间呢，我自己在看一本书，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作者，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的作者、
嗯、
他写的一本书，中文的名字叫
做讲到界限、嗯、
对，中文叫做改变带来医治。
是。
那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讲到关于父母的一个关系啊、嗯、情感的一个处理的问题，里边就讲到一个界限的问题。大家一听这个界限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在跟父母建立一个很疏远的关系，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我觉得在里面讲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正儿姐讲到的说、嗯、如何二人成为一体，跟父母分离。那你说我们作为单身怎么分离？我觉得单身也有分离的地方，而这个分离是情感上的分离，
是，
就是说前提是你在真正的在神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之后呢，
是的，
我不允许我父母过去对我的伤害再继续的来影响我、嗯、
没错。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一直继续陷在刚正儿姐讲到听众的来信当中，我对父母就是没有办法原谅的话， 它是一个死胡同，你永远走不出来。我常常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如果我父母今天他们知道了更好的方式，他们会不会用更好的方式？我知道他们会的。
是的，
那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分清楚说，父母是故意要这样的害我们，还是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更好的方式？如果他们只是不懂得更好的方式的话，他们也是无辜者。
是，
我也喜欢一句话说，我们给不了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父母也是受害者，他们在他们父母那里没有得到更好的一种教育方式的时候，他们就不懂得怎么拿来教育我们。
没错，
那这是我们要区分开来的一个地方。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能改变他们吗？你改变不了他们，你只能改变你自己。所以我们如何改变我们自己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在教会当中的主日的敬拜，团体的生活，还有对于男孩子来讲，你在教会当中找到一些属灵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叔叔伯伯长辈，透过他们的生命呢，其实也能够帮助你很多，看到一些医治的果效。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是没有把这个话题讲完，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这就像一生的一个旅程一样的，我们需要时间，我们慢慢的来去处理和对付我们过去和未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经历和他的心意。我是林真儿，
我是雨泽，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独自漂流在人到你抱着肩。